再一次祷告。天父，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求你的灵去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帮助我们省察自己，我们内心是不是得到你的喜悦，我们所思所想所行是不是得到你的允许。天父，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明白真理，亦都藉着真理去改变我们。我们同心谦卑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台湾有一间教会呢，有一个牧师，他有一个这样的经历，是一个、真人真事的经历。有一天呢，有三子弟就去找、这个牧师。这三子弟呢，就两姊妹的衣着就很斯文、彬彬有礼。个弟弟咧就着得比较即系烂达达咁，啊又照住槟榔啊咁，个样就好似流浪汉咁啊，即系唔似两位姐姐咁。点解揾牧师咧？佢就话佢哋妈妈就啱啱过咗身，吓妈妈就未洗礼，佢翻过呢间教会，但系就唔系行上翻教会，但系妈妈嘅遗愿就系用一个基督教嘅仪式去办呢个丧礼。咁就请求牧师可唔可以帮忙？咁牧师当然好欣然去答应，喺牧师同埋教会嘅协助下咧，就顺利帮呢一个家庭咧，就完成咗呢个丧礼。两年之后，呢牧师喺一个场合又重遇呢两姊妹同埋佢哋嘅家人，但系呢啲人咧对住咧牧师咧就指指点点，窃窃私语。似乎对呢位牧师好似好多成见，好多怀疑咁。咁呢牧师就好觉得好奇怪啦。佢就听到啲人望住佢喺度指浸浸。佢忍唔住就想去问个究竟。一行到嗰度呢，啲人就唔出声。咁呢牧师真係好奇怪，点解会咁呢？咁有两个长老呢就终于将呢个牧师拖埋一边。牧师不怕坦白跟你说，两年前你跟这个家庭办了丧礼，这个家庭就为了表达谢意，这两姊妹就每人捐了10,000元，加上有20,000元台币奉献给教会，但似乎你好像无动于衷，完全没有表示，没有回应，连教会的周刊都没有刊登他们的奉献。他们和他们的亲人呢对此完全不明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现在就在谈着这件事。那牧师听完之后呢就很惊讶，也都觉得很冤屈。他说他从来没有收过20,000元奉献，于是呢就拔了两个长老就跟这两姊妹去对质。一问之下呢，就这两姊妹就跟他说了，在丧礼之后呢，他弟弟就说，我们应该对教会这么热心帮忙呢是一些表示。这两姊妹就每人捐了10,000元，就托个弟弟交给教会。怎知一追查呢，这个弟弟他穷，他没钱用，就私吞了20,000元。所以这位牧师被人误解了两年，蒙在鼓里，他自己都不知道被人误解了。好彩最终都真相大白，即是还他一个清白。其实作为一个牧者又好，一个侍奉者又好，是一台警器，我们是很容易被人误解，甚至是受到冤屈。其实很容易，甚至误解你的人呢，可能他没有跟你说，你不知道是被人误解的，都不出奇。保罗作为一个的牧者，一位的侍奉者，他亦都有这个情况。如果大家一路去到哥林多后书，今天去到尾声的了，12章的最尾那段，去到13章是一个尾声。你一路听下来，保罗是被哥林多的教会误解得很紧要。他怎样面对呢？如果你看这段经文，你留意去看中文的翻译呢，由第11到第21节呢，每一节的开头差不多开头是个什么字？是个我字，除了第19节， 十九節用咗我們，呢個表示係保羅同佢嘅同工啊，佢哋要為成個團隊去辯護。所以保羅不斷講緊我係點樣樣。所以呢一段咧係保羅呢一位侍奉者、呢位大牧者、呢一位嘅神嘅工人咧，佢自己佢嘅澄清剖白。嗱，我哋睇睇佢重視啲乜？如果我係一個侍奉者，我都應該重視保羅重視嘅嘢。當然呢段經文可能對一啲而家你係服侍緊嘅人係比較可能會多啲感受。但如果你話我唔係啊，我從來我都冇，我喺教會度冇服侍嘅，咁可能呢段經文對你會疏離一啲。但我盼望你可以好快嘅，你投入呢個侍奉嘅團隊，你更加唔好怕我俾人誤解、俾人冤枉咧，你唔去服侍，因為誤解冤枉有得解拆。但你不去投入去服侍呢，很难向上帝去交账。我们看看保罗，他有三个的澄清。他第一个就是澄清他的身份。如果你知道哥林多后书的背景，就是有一班混入教会的所谓超级使徒。这一班人其实就是假使徒，他们不是真真正正信耶稣，他们不是得救。他们攻击保罗，他们有迷惑哥林多的信徒。所以保罗第一样他要澄清的，就是这班是假的，他自己的身份他才是真真正正的使徒。保罗一开始说，我成了愚蠢人，是被你们逼出来的。如果你们在应该前一次的讲到，在第十一章第十六节，那班哥林多信徒是怎样看保罗？这个愚蠢人来的。所以保罗就索性扮演一个愚蠢人的角色跟他们讲话，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讽刺手法。在这一段你看到保罗都不止一次呢，有一个讽刺手法去讽刺这班哥林多人。其实真正的保罗一点都不蠢，他说因为我本该被你们赞许才是，他反而应该得到哥林多人的赞许，他不是一个蠢仔来的。跟着保罗呢就去否定这一班的超级使徒，他说虽然我算不了什么，但是呢我没什么在你们之下，就是说这一班所谓超级使徒呢更加什么都不是，我就什么都不是了，不过都好过你们。这班所谓的超级使徒什么都不是。保罗自己怎么说呢？他怎么看自己呢？他以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他是有根有据，他是使徒来的。凭据这个字就是神迹，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其实个意思就是标记，是一个记号来的，是印证到的。他显出使徒的凭据，显出这个字呢是一个被动语气，我们在文化上叫 divine passive，即是神性的被动的意思，就是保罗是被神用神迹奇事这些标记显明他就是真真正正的使徒。当然使徒的生命呢很明显要为主受苦，需要以忍耐去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所以保罗说用百般的忍耐，用神迹奇事异能去显出他就是真真正正的使徒。去到十三节，保罗说我不曾在金钱的那些负担上面去连累哥林多教会。他说你们还有什么不及别的教会呢？还有什么事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保罗在牧养教会上所尽的职事。即是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呢尽晒力的了。没有不及其他的教会，唯一不同的呢在金钱支援上他没有连累哥林多教会。即是说在其他教会和哥林多教会，他对哥林多教会已经尽上百分之一百一个牧者要尽的职事，唯一就是我不用你们给钱，没有连累你们。哇，很不公平，即是对其他教会很不公平。所以保罗说很不公平，请你们去饶恕，这个是非常非常讽刺的手法，其实是对人家不公平，不是对你们哥林多教会不公平。 所以保罗第一个澄清是表明他是使徒。那什么是使徒呢？我们都要问，那他是啫，那我是不是呢？在座有多少人认为你是使徒的？可不可以举举手？没啦。那这段经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使徒其实的意义是一个被神差遣担负使命去传递信息的人。你要记住，是被神差遣担负使命传递上帝信息的人。我们每一个侍奉者其实都是，我们不会叫自己做使徒，但我们应该都是被神差遣担负使命去传递上帝的信息。如果你是做执事，你是被神差遣做执事。如果你是去服侍小朋友的，你是肩负了上帝给你服侍小朋友这个使命。你是教主日学，你就是传递上帝的信息去教导来参加主日学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的身份，是一个很荣耀的身份来的。每一个侍奉者，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身份。不过在职场呢，特别这几年我多在职场去服侍呢，很多基督徒呢好喜欢是隐藏身份。我们给个名字叫潜水基督徒。这些不是超级使徒，这些是潜水基督徒。我经常都想去了解为什么会这么怕被人知道我是基督徒呢？在职场里面，当我去访问和这些人去聊天的时候呢，原来最大的原因呢就是怕陀衰神，怕羞辱基督教。很有趣的，我们很紧张人怎么看我们，这样做哇会不会所谓羞辱基督教，还是羞辱自己？我们是紧张神怎么看我，还是紧张人怎么看我呢？如果我们很怕陀衰神，这些其实是很自我中心。你应该看我是一个基督徒，非常荣耀的身份，我是一个侍奉者，一个非常荣耀的身份。你不需要看得太高，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神给你做这个位置是一个荣耀的位置，是上帝荣耀我们，不需要人的荣耀。但是很有趣的，我们很喜欢做一个，我经常用一个比喻，就是做一个业余的球评家，就不喜欢落场踢球。一个业余球评家很简单，就是指指点点咯，哦，这个跑得慢，这个就没有技术，这个头锤不得的，那唉，好渣。但落场踢球呢，就是被人说那个嘛，说你都不懂踢球。但我们很喜欢做业余球评家，就指指点点，就不喜欢被人指指点点。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焦点不在自己那里，在神那里呢，就很不同。基督徒或者一个侍奉者呢，是一个很荣耀很荣耀的身份，我们会很重视这个身份。我们不是说要去畅通街，但我们不会隐藏这个身份。在任何人面前，我们都很光明正大去告诉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担任着这个侍奉，虽然我做得不好，虽然我的侍奉未必好，但这个我尽了我的职事。保罗跟着澄清什么呢？他的动机。他说，如今我准备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如果大家熟，我估计应该之前都讲过的了。保罗在第二次的旅程呢，就第一次去到访哥林多。他第二次到访呢，就是在临后一章尾到二章头 那一次，是一个突然的造访。这一次的拜访呢，是非常不愉快，有很多的争拗。咁今次呢，保罗话准备第三次去到访哥林多，佢仍然唔想连累佢哋。因为保罗所求嘅唔系佢哋，所求嘅唔系啲钱，唔系财物，系求嘅系佢哋。保罗系为咗佢哋，唔系佢哋嘅钱。保罗跟住用咗一个比喻啦，大家好易明白，就系父母同儿女嘅比喻。保罗就系父母，哥林多信徒就系儿女。哥林多信徒是不需要为保罗积财的，即是不会有一个十岁的小朋友为父母储钱啊，你去旅行啊， 不会这样。但是保罗就愿意为哥林多信徒的生命呢去耗尽一切。挥财挥力这个字的原文，其实你解就是耗尽一切，摆上你所有的东西。 保罗的动机呢很明显是出于爱，所以第十五节下半节说，难道我越爱你们就越少得你们的爱吗？但哥林多信徒就完全误解了保罗，说是什么？这个人施行诡诈，用心计劳弄哥林多信徒。但如果你要留意圣经，你留意保罗，即是看他的书信，保罗完全不是这一类人。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二节、提摩太后书六章十节等等这些经文呢，都告诉我们保罗很明显是一个不行诡诈、不贪钱的人。跟着去到十七节到十八节的上半节，保罗问了两个的问题。他说，我所差遣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何曾藉着他们中任何人占过你们便宜？我劝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遣那位弟兄同他去，提多占过你们便宜吗？当然提多同那个弟兄去到哥林多教会这件事呢，很可能就是指在林后八章十六到二十四那段讲那件事，我不重复讲那件事。但这两条问题的答案很明显是是定不是，有定没有？冇啦，系咪？好明显系冇啦。保罗唔会去想攞人着数、攞人便宜。佢最大嘅权柄系咩啊？系唔使人能够花钱去听福音啊嘛。喺哥林多前书讲。跟住喺到十八节咧，保罗又跟住问另外两个问题啦。我哋嘅行事为人唔系同一心灵吗？唔系同一步伐吗？呢两个问题嘅答案好明显系咩啊？系定唔系啊？系啦，系咪？所以很明显的这四个问题其实想说什么呢？保罗想表达什么呢？我不是一个贪钱的人，我是为了你们，不是为了你们的财物。一个侍奉者他的侍奉的动机会不会出于贪钱的呢？你想想一个全职侍奉的，譬如传道同工啊，因为全职侍奉者一般大多数都有固定的薪酬，或者好像在座一些平信徒的侍奉是义工来的，大家应不应该即收钱、所以应该不要这些贪钱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保罗好像讲得这 么严重呢？其实陈宗道牧师呢，他都讲过这句说话，我觉得是很有意思。他说，没有人可以不理会金钱的诱惑而能够忠心去侍奉。如果你这样说是完全不切实际，还有一个很自欺的高调。我很认同陈牧师说，其实没有人或者很少人其实能够抛开金钱利益这些的诱惑，完全去忠心的侍奉。如果你记得路加福音有一个比喻、有一个财主和拉撒路，你记得这个财主生前就享尽荣华，他死后怎样？落在阴间受苦。拉撒路呢，生前就好穷啦、病啦，他死后就上天堂，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这个比喻教训和教导我们应该要学校哪个？要哪个？应该是拉撒路啦，是不是？当我问弟兄姊妹，即是个别问他啦，十个呢可能大部分都这么答。这个比喻要学哪个呢？我生前要做财主，要死后做拉撒路。所以你看到原来钱很重要，真的，你有信仰都是很重要。钱很迷惑，很诱惑，有一种会吸引着你。在2007年呢，在美国有一个的参议员、他叫做、Charles Grassley，叫葛斯里。他呢就当年呢就同埋美国参议员的财务委员会呢，就针对美国有六个教会或者教会的机构的牧者呢，就发函去质询他们的钱怎用。为什么会无端端要去问、这些大牧者呢，这些这么著名的牧者呢？因为由于原来很多美国的牧师呢，他生活是非常之奢华的，那些传媒常常都是爆料，说这个没有理由一个牧师的收入可以买私人飞机。于是葛斯里呢，他就表示呢， 他说涉及贪腐的教会有很多，不过呢这六间教会或者这六个机构的牧师呢，他们的罪证是最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质问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多钱。这六个被点名，如果你查你上网是看得到的，被点名去质询的牧师呢、有些你可能听过的，一个就是用神迹医治很出名的 Benny Hinn， 有没有听过？另一个可能你在香港都听过，你打开这个权能时间，你会看到 Joyce Meyer， 乔伊斯迈尔，有没有听过讲道、就是打扮得很光鲜、衣着得很 好看、乔伊斯迈尔一样是被质询。当时为什么会被质询呢？乔伊斯迈尔的总部呢，他就有很多家私，他的家私和窝福堂完全不同。他买了一个大理石的马桶、就是给你方便的。多少钱呢？$23,000。我不知道我们整个厕所、就是、都不知道有没有$23,000，即是那些装修。他买一张书台$20,741，一张梳化$17,420，一个法国式的时钟$11,219。你想想，件件都是贵东西来的。即是我不知道我们的教会有没有家私是个，即是不要说那么多了，十分一都没有。所以郭斯里就去写信去给乔伊斯迈尔，他要求乔伊斯迈尔做什么呢？请你告诉我，还有告诉我你的丈夫的薪金是怎样，因为他们会可以私相授受。郭斯里问他，请你将下列那些费用告诉我，包括什么呢？你的整容费、买衫的费用、买别墅的费用、买车和买私人喷射机的费用，请你告诉我这些钱怎么来。当然在个复函里面，乔伊斯迈尔是讲可能很多单出错、但是怎样辩护都好，其实一个的牧师怎会可能有这么多或者这样去生活。其实不是单单乔伊斯迈尔，不是 Benny Hinn 这些，你想想全世界最大教会是南韩的教会，主任牧师赵容基一样是卷入这个金钱的一个丑闻。新加坡那位很靓仔的康熙牧师是不是一样是卷入金钱丑闻，是不是在教会拿了过亿是给他的太太的一个演、就是、唱歌的事业。香港都有、所以利益和金钱是很容易成为我们侍奉的动机或者隐藏的动机，甚至你都不是很觉，但是在心底里面驱动着你哪里可能个收益多一点、哪间教会讲道费多一点、窝福就很吸引的。真的我这两年很多其他教会讲道，窝福原来是最讲员费最高的，原来真的。不过呢，这个肯定不是我们去讲道的动机，如果是呢就不要去讲道。弟兄姊妹，钱对我们的吸引其实是很大，其实你不要想侍奉，你想你的人生都是、为了可能工作第一个考虑的条件就是薪酬、买楼、等等。保罗提醒我们，特别一个侍奉者，你的动机不要偏差。如果你的动机被金钱利益这些你吸引了，那我们很难很难向上帝交这盘账。你怎样去怎样这盘账怎样写呢？怎样能够平到这数呢？上帝说我给你就这么多了，但你完全不能够 balance。 保罗就继续去澄清他侍奉的第三样东西，就是个目的。去到第十九节，他说你们一直认为我们是在你们面前为自己辩护吗？其实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着神面前说话。表面上保罗是为自己辩护，你看上面由第十一节开始，他的确是好像为自己辩护。但如果看完这一节，其实他心底里是向神交账。 在基督里在神面前去说话，去向神交账。他跟着讲出他侍奉那个目的，一切的事都是为了造就你们。保罗侍奉的目的是为了造就信徒。这一句呢，你看原文呢，你们这个词是摆在一个我们叫强调位置。即是保罗的讲法就是，一切的事就是为了哥林多教会你们。是为了你们。保罗最想造就的就是哥林多信徒。而他最怕这个字，即是担心、担忧、忧虑。他最担心的就是这班人得不到造就，反而被毁坏，受到亏损。所以保罗跟着讲了，他有四样东西很怕，四个担心。第一怕就是彼此不合期望。如果彼此不合期望，尤其如果保罗是不合哥林多教会的期望，保罗怎样继续去牧养他们呢？怎样继续去造就他们呢？这个保罗是害怕。第二怕就是怕有纷争、嫉妒、愤怒、自私、毁谤、谗言、狂傲、动乱这八宗罪。这八宗罪有什么共通之处？都是讲人与人之间的，是群体里面失去了爱和信任而产生这个失调的现象。保罗怎样说呢？其实都极有可能保罗在第二次突然造访哥林多的时候，他见到这些情况，他不想再重遇这些情况，他很怕教会之间、人与人之间还是有这些这样的纷争。保罗第三怕就是神令到他蒙羞。蒙羞这个字原文是解谦卑或者降卑。这一句有几个可能性，因为保罗只是这样说，很怕蒙羞，但是怎解释呢？第一个解释就是保罗因为哥林多信徒的犯罪，他公开很哀恸、很哀痛、很哀伤。第二个解释就是保罗被迫要惩治哥林多信徒而引起的羞辱。一个牧者即是要公开去惩治他所牧养的群体。第三个解释是保罗始终不能够以哥林多信徒去夸口。夸口这个字应该大家一路听讲到都常常听到，是哥林多后书常常出现的一个概念。这三个解释其实都有可能，我觉得都不是互相排斥，但是怎么都好，如果他们一路是这样走下去，保罗一定会蒙羞。第四怕就是因为人犯罪又不肯悔改而悲伤。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如果看哥林多前书，很多犯罪的，很多淫乱、污秽、放荡的事。如果犯罪的人不肯悔改，即是表示什么？保罗这么久的牧养付诸东流。所以保罗是很怕他再见到这些事。他最想就是你们得到造就。保罗是一个很有牧者心肠的人，他侍奉的目的只是为了造就信徒。不过呢，这个就是人人都懂得说，每一个侍奉人员你问他你为什么要侍奉啊，都是为了帮人，为了造就人，但是知易行难。在前晚呢，我就去一个丧礼，那个丧礼就是银行团契一个肢体一个长者过身。那这位过身的婆婆呢，就八十几岁，她大约二十岁呢就失明，她有眼疾，医得不好，那时候的医学不太昌明，她就盲了。她七十几岁就信了耶稣，回教会很稳定，很热心，她就很想去看圣经，但是就看不到。咁咧就佢有个仔咧就好好嘅，系不如阿妈我每晚同你读圣经，个仔读一句，阿妈又跟住佢读一句，每晚都读，用咗三年时间咧，由创世纪读到启示录，将成本圣经读完，哇！我好感动，哇！呢个婆婆真系好，但系更加感动嘅咧就系，原来呢个仔咧唔系基督徒嚟嘅，未信耶稣嘅，为咗服侍阿妈。就每晚都跟他读圣经，当然他出于孝心。当然我那晚我听到之后，哇，三年。我想我们很多会有信了主很多年，不知道有没有读完圣经一次。可能很多人都未必能够读完整本圣经一次，一个未信的人读完圣经一次。但是很感动的，他就为了服侍一个人， 当然这个是妈妈，她很上心，因为侍奉者其实目的就是为了造就能够给你服侍的人，能够令他更加亲近神，更加认识神。另外有一个见证呢，就都令我很感动、这个见证都 是十几年前在台湾呢，在花莲县有一个地方叫马苑，是一个布农族的、那个、族人，一个布农族一个部落，很小的，但这个地方呢就个土地好肥沃，风景好靓，不过啲居民就好穷。咁呢个地方呢有一个年青人呢，佢叫江亚勇。咁呢年青人呢就比较叻啲，佢又去咗台北读大学，喺台湾大学呢去读法律。佢好有机会成为马苑第一个嘅律师或者第一个法官，佢系极有可能。不过毕业之后呢，佢就想服侍人多啲。他就去了一间小学呢，做一个小学的老师。那么之后就去蒙召呢，就入神学院。那么读完神学就毕业，就去到另外一个族叫亚美族。一个奇美村里面的奇美教会里面呢，去做一个传道。那么做这个传道呢，就很用心去服侍他那个部落里面那些老人家的小朋友。无论他们生活上什么大小问题呢，他都扑心扑命去做。他那时候成为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跑腿员。每一次老人家病了，他有一架很古董的吉普车就出动了，就接载老人家去看医生。遇上台风，食物去不到家庭，他那架吉普车就成为一个送餐车，将饭食送到每一个家庭里面。他由朝做到晚，为了那个部落的那些小蚊仔，他除了做一个传道人，他就跟他们有功课辅导，他也都趁机会去到台北去侍奉的时候，他就帮那些小朋友去募捐的书籍，他募捐了15,000本书籍，但是整个奇美村呢其实只有500个人，小朋友更加少。他募捐15,000本书籍，让小朋友可以有课外的读物。江亚勇在奇美教会服侍了很短很短，服侍了3年，他忙得很紧要，他都不顾性命地服侍，结果他病了。有一次 他病到吐血，他检验的时候就一检查就是一个末期的肝癌。当江传道他知道自己癌症之后，他很勇敢，他继续勇敢面对他的人生。医生就说不要太多人去探他，去阻住他休息，但是他就笑笑口讲，都来日无多了，他希望都能够认识记住每一个去关心他的人。江传道那种面对很坚强面对死亡的态度，其实很激励了奇美村很多的弟兄姊妹和未信的人。在2008年呢，江亚勇传道就离开这个世界，他死的时候只有35岁，做了短短3年的传道。他的遗愿就将他很多各界募捐给他医病的善款呢，去送给门洛医院和成立这个奇美村的医疗基金，继续帮一些有需要的人。他的丧礼又回老家马苑那里举行。其实马苑和奇美加埋都是得那500多人，很少人。但是他的丧礼就涌入差不多1,000人呢，去出席他的丧礼，送他最后一程。通常呢，如果你现在看这些记载呢，他叫做江牧师，江亚勇牧师。为什么呢？因为长老教会在布隆的教会呢就追封他做牧师。这个就香港就闻所未闻，即是一个传道人过了身之后会追封做牧师。想这个见证其实很简单，他都不是一个很世界知名的人。有时我想他的生命可能就是我们渴慕的生命，是为人。耶稣的生命就是为他者，如果耶稣不是为他者，他在天堂就不用这么辛苦来到这个地人间为我们这帮人去死了。他就是看重我们的生命过于自己的生命，去来到这个世界。 我想江牧师都有少少咁，佢为咗人哋嘅需要去献出佢短短嘅一生。其实侍奉嘅目的就系为咗造就人哋，帮助人哋嘅生命喺神里边得到改变。作为一个嘅侍奉者，我谂好紧要嘅就系守住一个好纯正嘅身份。呢、这个唔单止荣耀，系一个好纯正上帝一个仆人嘅身份，亦都守住呢个纯正嘅动机同埋目的。呢、这个好重要。有时我觉得比侍奉嘅果效系远远重要。今日喺好多教会里面咧，我哋都会特别是大教会添，我哋都会成日讲，我哋要讲人、讲钱、讲地。我哋要人数增长，我哋要奉献充足，我哋嘅地方要够大够靓。我唔系话呢啲唔重要，我哋都会睇呢啲。但系当你去细心去睇圣经嘅时候，你睇匀《使徒行传》同埋睇匀《哥林多书信》，你谂一谂，其实哥林多教会有几多人？你想一想腓立比教会的会友增长是怎样的呢？以弗所教会每年有多少人水礼的呢？罗马教会的堂址有多少尺的呢？帖撒罗尼加教会的奉献有没有按年增长的呢？完全没有讲。或者神是不是很重视这些呢？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但我想这些不是很重要。好重要的，我们侍奉的身份、动机或者目的更加重要。或者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如果是一个侍奉者，无论你是一个平信徒或者你即将做一个侍奉者，我是不是一个被神差遣担负使命去传递上帝信息的人？我在这个侍奉是不是很清楚是上帝呼召我做这个侍奉？不是牧师找你，不是被逼出来，都不一定见到这个需要我就一定要去做。最重要的，你是不是一个被神差遣担负这个使命去传递上帝信息的人？你侍奉的动机和目的千万不要为了金钱，不要为了利益，只是为了造就别人，荣耀上帝。我相信这个比侍奉的果效更加重要。但讲到呢度，你都会问一个问题，都系唔讲我都知，系咪？系人都知啦，点会重视嗰啲即系贪钱啊？唔会嘅，点做？点能够做到呢样嘢咧？其实都系冇秘诀，即系你问我有咩秘诀咧？咁其实都讲来讲去咧，即系如果按住呢一个我自己嘅经验领受咧，都系嗰两样嘢嘅啫。第一样嘢就系你同神嘅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你和神的关系其实又不复杂的，也都不是很虚无缥缈。很简单，我经常都提醒自己，灵修、祷告、查经、崇拜、圣餐好不好呢？你的操练好不好的呢？其实不复杂的，灵修你每天专心有20分钟很安静专心默想神的话语，你那天我担保你不是很痛，不是个环境顺逆的问题，你心里面不是很痛。你每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祈祷，你祈完祷之后你望下钟，其实很短的。你有没有试过五分钟祈祷？如果你试下五分钟祈祷是很长很长的。所以你每晚用几分钟想一下今天发生的事有什么感恩，明天发生的事有什么要交托，好好操练祈祷，仰望上帝，跟上帝结连。崇拜我经常都鼓励，即是最少早五分钟回来。当然我们即是我早排看我们的迟到那个的百分比呢是很稳定的，我们20%差不多。这个由我第一日，不是第一日，即是我在这里侍奉后的阶段到了今天都是很稳定在20%。但我想想，即五个有一个迟到，其实没问题的，对牧者来讲这个我们即要接纳啦。 但是怎麼向神去交代呢？即如果我的崇拜我是与神有约，我为什么不早五分钟回来、啊、即是尽你的能力啦，如果你有原因这个应该去谅解，早回来好好祈祷，看看经文，进入敬拜里面，用心去敬拜，查经。当我在这里服侍的时候，我已经即彼此鼓励，我有一个叫一小时预备查经、啊、在窝福每一个团契都查经的，这个窝福的即传统我们很重视真理，但是不要白白地让这些机会流走，每一次查经都去准备、啊、我们多数一个团契都是一个礼拜或者两个星期才查一次，你每个星期或者两星期用一个钟应该不会太过困难。俾个秘诀你，啊，你将啲玩手机嘅时间咧减低一啲咧，你发觉多咗好多个钟头，系真的。圣餐每月一次，唔好当系指定动作。每一次圣餐之前，好好去省察自己，我呢个月系咪一个合神心意嘅人？有咩我罪我需要去悔改、去改变？求神帮助。如果你这几样东西做得好，其实你和神的关系不会很离谱。但是也有弟兄姊妹会问，说信耶稣就信耶稣，怎么搞这么多东西？我信就行了，有灵修有祈祷有回教会有圣感。通常我的答案就是，即是如果你要结婚你很明白，那你会不会结婚就结婚，签婚书就行，签了就是夫妻的了，什么跟他吃饭呢？使乜同佢住啫？使乜同佢倾电话啫？使乜行街睇戏啫？你唔会咁。你签婚书就系我好想同你一齐，我好想沟通，我想明白你，好想彼此相爱。嗱，所以如果你真系认真信耶稣咧，呢啲唔单止唔系重担，呢啲系一路加力，让你同神嘅关系非常之好。当你同佢关系好嘅时候，你一定好清楚你嘅身份，你做嘢嘅动机同目的，俾上帝去炼净我哋。所以第一样嘢，呢个系好重要，即系喺我哋去服侍之先，检视下我同神嘅关系。第二样嘢就系领受呢个召命。当我同神嘅关系好咧，你一定知道上帝想你点。我喺职场同好多弟兄姊妹分享，佢哋成日都问呢个问题：我唔知道上帝想我点，我唔知道上帝俾咩召命我。咁我答案通常就系我答你唔到，因为上帝冇同我讲。他是跟你讲的嘛。我的建议就是，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好，我们一定知道上帝给我的独特照明。即是等于你夫妻关系好，太太一个眼神你都知道开不开心，他不用说话，一个语气你都知道想怎样，关系好。关系不好的时候他讲到很白你都不会做的。当你眼交的时候他叫你喂扫地啊，唔该，是什么都没污糟啊。你不会你不会来。所以当关系好，你知道上帝的召命呢，第二样东西很重要，请你领受这个召命。你不是知道很多，或者不是知道完全，或者不是知道条路是怎样去行的时候，请你行出第一步先。行步见步，你行出上帝带领的第一步，你自然见到上帝带领你的下一步。我们不需要知道整个人生蓝图的，上帝知道的了。你行在上帝给你的召命度，那呢你的侍奉就会很纯正同埋好得喜悦。弟兄姊妹讲埋呢两样嘢，你都系嗰句嘅，都知都系知易行难。我鼓励我一建议就系、是、唔使我哋做得好好，唔使完美。我希望大家喺2019年嘅你比2018年嘅你同神更加亲近，你更加领受神的召命。在2020年的你比2019年的你又再进步一点，我们不断进步朝向这个成圣的路。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很多谢你给保罗成为我们的榜样，他的侍奉充满挑战，很多压力，很多的抵挡，甚至被他服侍的群体误解冤枉。但是主，我们多谢你，你让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提醒我们，我们持守这个纯正的身份、纯正的动机、纯正的目的，不是为了私利，不是为自我， 就是为了造就人哋，让人哋认识你，跟从你，让你得到荣耀。天父，求你祝福波福堂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侍奉者，我哋都有呢一个身份、目的同动机，让我哋成为一个合理心意嘅侍奉者，帮助我哋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